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无力。立藏本来护足龙清八七净无垢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再一次一起来学习阿里班智达所造的三界论。那么这个三界论、三界要解呢，宣讲的是这个作为一个修行者，怎么样经过手持别解脱戒、手持菩萨戒和手持密乘戒的方式，超越轮回，成为这个殊胜的佛菩萨的本体之后呢，利益一切众生的过程。所以说呢，对于我们来讲的话，这个三层戒律啊，必须要了解，必须要手持。那么如果手持了戒律呢，我们就可以获得很多功德；如果没有手持戒律呢，也无法获得很殊胜的功德。这个呢，是佛在经典当中、菩萨的论点当中，再对我们的一些提示。那么如今呢，我们在讲三界当中的菩萨界，那么前面的别解脱界呢，我们就学习了，然后现在菩萨界，菩萨界呢，如果没有得戒，那么怎么样啊得到戒律的方法？前面呢就是说我们学习的龙树菩萨的观点啊，龙树菩萨的观点呢就是已经学习完了。那么今天我们这个课当中呢，一起来学习一下无著菩萨的观点。那么无著菩萨的观点呢，就说是广大行派的传承啊，就是前面龙树菩萨呢是圣僧见派的传承。二派呢，针对不同的这个众生的根基啊、安立的受戒的方式、护戒的这种戒条等等，也有这样稍许不一样的地方。但是呢，他们的这个本体呢都是一致的啊，愿菩提心、行菩提心等等啊，这方面呢都是一样的。那么就是说无著菩萨的观点呢，下面我们首先来看颂词：无着成许受愿心。无需别解脱戒律，然正受前受七戒，上师询问其委员，弟子承诺学处等，以愿行各与鬼受。那么无著菩萨呢，他把这样一种菩萨戒呢分了两种，一个呢就是说是这个愿菩提心戒，第二呢是行菩提心戒。那么首先呢是无着成许受愿心，无需别解脱戒律。那么这两句呢就是第一层意思。第一层意思呢就是，那么如果我们受的是愿菩提心的戒律的话，就在受持这个愿菩提心戒的这个时候呢，不需要别解脱戒作为基础，就无需别解脱戒律。然正受前受七戒，但是如果要受这个行菩提心戒的话，那么在这个受持行菩提心戒之前，首先内心当中要受七种别解脱。啊，七种别解脱的前面我们已经学习过了，像男女居士戒啊，或者说是男女沙弥，然后呢就是说男女比丘，再加正权女戒，那么总共呢有这个七种别解脱戒。那么首先呢以这个七种别解脱戒作为基础，才可以受行菩提心戒。那么在受戒的时候呢，首先上师询问其委员，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他是不是为了利益这些众生发心的等等，像这样的话首先 询问他这样的情况，遣出这个委员，弟子承诺学处等，然后弟子呢也是承诺，然后上师呢就是说是受戒，然后最后呢宣讲学处等等，那么通过这个前行、正行、后行，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不同的这个层次呢进行这个受戒。所以以愿行各以鬼受，以愿行各以鬼受呢，就是无著菩萨受这个愿菩提心戒的时候呢，有一个专门的愿菩提心的仪轨，然后呢受行菩提心戒的时候呢，有一个行菩提心的仪轨，它是分开的。那么前面我们学习的龙树菩萨呢没有分，反正呢这个两个颂词我们念三遍，第一遍呢就得到了愿菩提心戒律，第二遍呢得到这个行菩提心的戒律，第三遍呢愿菩提心和行菩提心的戒律得以稳固啊，它是这个同时受的。那么无著菩萨呢是分开受的，是这样，可以通过愿菩提心的仪轨受愿菩提心戒，然后通过行菩提心的仪轨受行菩提心戒，那有这样一种这个不同的案例。那么下面我们看注释当中187页，那第二段呢是这样的：无著菩萨的观点，仅仅受愿菩提心戒者，不必先受别解脱戒；但想受行菩提心戒者，在真实受戒前，首先必须受七种别解脱戒。阿底峡尊者在《道德论》中说：“别解脱戒律横具七种人，菩萨戒有缘，其余不可受。”那么就是说是无著菩萨的观点呢，如果我们就是说是如果现在我们还没有准备好手持这个行菩提心戒律，首先想只受一个愿菩提心戒律，这个也可以是这样的。那么如果说是这个就是说是可以的话，那么就如果单单是受愿菩提心戒的话，就不必要首先要受一个别解脱戒律，它不一定要以别解脱戒律作为它的基础，那是这样的。但想受行菩提心戒者， 那么如果我们说是这个同时享受，或者愿菩提心和亲菩提心都享受，或者说在受了愿菩提心戒一段时间之后呢，觉得很有必要，还是有必要进一步的以行菩提心来调化自己的相续。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可以进一步的受行菩提心戒。那么如果在受行菩提心戒的时候，在真实受戒前，首先必须受七种必要的戒律。那么就是说是要不然以居士戒作为基础，要不然呢以这个出家的这样一种这个沙弥戒作为基础，要不然呢以出家的比丘戒等等作为基础。反正呢要有七种必要的戒作为基础，才可以真实的受行菩提心戒。那么引用的校正呢，是阿底亚尊者是在菩提道灯论当中他有这样一种明确的宣讲，就别解脱戒律恒具七种人就是说恒时具有别解脱戒律的这样七种人呢，菩萨戒有缘，那么他们呢就说是属于能够接受菩萨戒的有缘者具缘分者，具缘者是这样的，其余不可受。那么如果没有以这个没有具足这样的别解脱戒律的话，其他的就不能够受是这样的。那么当然这些呢也有一些就是说是这个不同的讲的不同的讲法不同的观点。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如果是针对南瞻部洲的我们针对我们来讲，在南瞻部洲的人来讲的话，就是说是如果要受菩萨戒必须要首先受这个别解脱戒。但是呢有些天人呢或者说有些其他的净土当中的菩萨等等，那有的时候呢就是说在他们的这个环境当中就不一定就是说是一定要有别解脱戒作为基础，因为他们内心当中本身就已经非常调柔了，本来他的这个别解脱戒方面的一种功德呢在相续当中已经这个就是说增上的方式具有，那么这个时候呢他的这个菩萨戒当然也是增上存在的，这个有不同的这个说法。但是呢针对我们这个南瞻部洲的友情来讲的话，无著菩萨是针对我们来讲是这样安利的。那么下面我们看第三段呢，受戒方式必须依靠仪轨，以断除厌离轮回及贪执轻蔑之心，对远离二边的菩提心升起喜悦之情，这三种教言改造之心。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受戒的方式，受这个受持这样戒律的方式，不管是愿菩提心也好，还是行菩提心也好，那么就是说受戒的方式呢，也要依靠仪轨而受。必须要依靠一个，不管是上师给自己传也好，还是说自己在佛像面前自受也好，反正呢都是要依靠一定的仪轨的。那么首先呢要升起这个三种心从三种教缘来改造自心，断除厌离轮回。断除厌离轮回呢其实的意思他就说是这个对于轮回的贪着我们要这个厌离是这样的。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就是厌离轮回，我们如果贪着轮回呢当然就没有办法，就是说是自己的心堪能于出离堪能于这个菩萨的这样一个修行。所以说断除厌离轮回这个意思那我们就说是这个其实呢是他的所安利的就是说要厌离轮回，然后呢要这个断除这个贪执寂灭之心。一方面就是说我们厌离了轮回，对于这样的解脱呢产生兴趣，那么就说是但是呢有些小乘的行者他一方面特别的厌离轮回，一方面呢就很贪执寂灭，但是寂灭就是说很贪执自我的涅槃，他就想自己一个人获得涅槃之后呢就安住在涅槃境界当中，永远的远离轮回。那么针对菩萨来讲贪着轮回是一种这个过患，然后呢贪执寂灭呢贪执寂灭贪执涅槃的境界也是一种过患。所以说对菩萨来讲呢他应该远离二边，就是说一方面呢我们要远离贪着轮回，一方面呢我们要远离贪着寂灭。那么就既不贪着轮回也不贪着寂灭，这个时候呢就说是这个可以一方面呢就自己不贪着轮回的缘故，那些呢不会被这样一种这个过患所染污，轮回的过患所染污，一方面呢不贪着这个寂灭的缘故呢也不愿意也不会就说是这个不发菩提心不发就说入轮回救度众生的心，不会的。所以他一方面就说入轮回，一方面呢内心当中不会贪着轮回，这个方面就是说已经具有了真实的菩萨在轮回当中一边就是说自利一边利他的这样一种殊胜的修行的功德。你是说呢后面这一句说对远离二边的菩提心升起喜悦之情，那么这个菩提心就是远离二边的，一方面呢就是说远离轮回边，一方面呢远离寂灭边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远离二边的菩提心呢产生喜悦之情，通过这三种教言来改造之心。然后呢下面讲这个加行就是个愿菩提心受愿菩提心的加行。在殊胜对境前供曼茶罗，诚心祈祷皈依殊胜所依，以殊胜方便积累之粮。 那么此处呢就讲到了在书圣对境之前呢，比如说呢就说是这样一种这个纯洁的上师啊，或者说在这个佛菩萨的这个坛城面前呢，或者说我们的佛堂面前等等，反正呢这个佛上师三宝就是书圣的对境，在这个书圣对境面前呢，我们要通过供曼茶罗的方式来圆满自己的福德质量。因为就是说是这个前面我们再提到菩提心，它是一个很伟大的很清净的心，利益功德非常的巨大，所以说呢要在我们内心当中想要产生这么清净伟大的这个菩提心，如果缺少的福报，缺少的这个福德资粮，缺少的功德，这个方面是无法升起的。所以说呢不管怎么，除了在我们受戒之前要这个供曼茶罗之外呢，其实在其他的任何时候我们都要把这个供曼茶罗也好，或者积累资粮也好，顶礼啊，或者其他的这些用这个殊胜积福的方式，都要非常非常的重视。因为只有有了这样一种这个很稳固的心，很殊胜的心，内心当中菩提心才有了一个所依这个方面是非常非常关键的。所以首先呢也要在殊胜对境面前供曼茶罗，然后呢诚心祈祷上师三宝加持我的心当中能够产生利他的菩提心，然后呢皈依殊胜所依。因为呢这个菩萨戒它也一定是在皈依戒的基础上得到的，所以首先呢我们要念诵三遍皈依，如果以前没有皈依过的话也要皈依，那么如果已经皈依过了，我们就要念诵这个皈依三宝的偈颂，那至少念三遍，以殊胜方便积累这个种种的资粮，这样的。那么下面我们看正行。正行呢是依靠智力殊行种性，依靠他力了知圆满菩提的功德等，通过加行力升起三想。那么就是说是这个首先呢是通过自己的力量呢殊行这个菩萨种性，殊行这个大乘种性，是这样的。那么如果没有大乘种性，我们就没也不想这个去入菩萨道，也不想成佛，也不想利益众生。所以说呢内心当中殊行一个大乘的种性非常的重要。然后呢依靠他力，比如说呢上师啊，道友啊，或等等，通过这些这个外缘的力量来了知圆满菩提的功德，告诉我们成佛，佛具有这样一种这个生于一的功德，然后呢就是说具有殊胜的这个事业利他的这样一种这个不同的功德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呢了知圆满菩提的功德，我们就愿意产生一定要就是说获得菩提，我也要获得菩提，通过菩提的这个身份来利益众生啊等等。所以这个方面依靠他力的介绍，我们才能了知圆满菩提。否则呢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去想到底菩提具有什么样的功德啊，具有什么样的利益啊，通过我们自己的狭隘的思维是没办法了解的。但是呢通过这个就是说精通大乘教言的这样一种这个大乘上师啊或者道友的介绍呢，我们也能够了知菩提的功德，从而对菩提呢产生向往之心。通过加行力升起三想，那么这个通过加行力就是通过我们的不断的修行呢升起三想。那么这个三想呢当然上是也没有这个介绍我这个地方也不是很清楚，也翻了其他的一些资料也没有找到这个三想的这个具体的解释，是这样的。所以三想的这个词组呢不是特别明确。前面有一个三种这个教言改造慈心，有可能是这个有可能不是。反正前面不是说断除通过修像这样断除这个对于轮回的贪念断除，对于这个寂灭涅槃的贪念断除，然后呢对于远离二边的菩提心升起喜悦之情，不知道是不是这三想这个我们不敢确定当然上次在这里面没有讲，我也没查到其他的地方讲三想的内容，是这样的。那么如果以后知道的话我们还可以继续补充。那么下面呢就说是这个介绍，在187页这个倒数的应该是第四行，到第四行当中呢有他的仪轨，就是这样：先祈祷垂念，再念诵三遍我某某经发心乃至涅槃，如此受愿菩提心戒。那么这个呢就是这个正行受戒的仪轨，正行受戒的仪轨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这里面呢，因为我们至终所采用的主要是龙树菩萨的仪轨，所以此处呢这个作者啊云南江东尊者在写这个注释的时候也没有把这个完整的仪轨写下来，因为我们现在呢就在自中当中不用，但是说在格鲁派当中一直在使用这个广大性的这个广大型的仪轨等等等等是这样的。那么这个仪轨呢其实其他地方也可以看得到的。那么就是在以前呢这个菩萨戒品当中啊也有这个介绍这个仪轨的广大性，就是上师讲这个走向解脱菩萨戒品，在里面呢也讲到的这个仪轨，还有大特书当中，就心性修习大特书当中的无光尊者好像也是引用这个仪轨，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我们来看一下这样一种仪轨是怎么样的呢。那么在这个菩萨戒当中的这个菩萨戒品当中的仪轨是这样的，就首先呢是请垂念，然后呢是这个然后呢是念诵发心的这样一种这个偈颂有的时候是跟随这个上师念 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唯愿啊，唯愿啊，唯愿现住十方啊一切诸佛菩萨与我存念，阿舍利耶存念，我名某甲啊，若于今生，若于余生，所有施性、戒性、修性善根，制作教他建作随喜，以此善根如昔如来应正等觉，即诸大地诸大菩萨于其无上正正等菩提而发其心。如是我名某甲啊，就是我名某某，如是我名某甲，从今为始乃至菩提，亦于无上正等菩提而发其心，有情未度而当度之，未解脱者而令解脱，诸未安者令安慰而安慰之，未涅槃者令波涅槃啊，就是我们这地方讲乃至涅槃等等是这样的，未涅槃者令波涅槃。这个呢就是啊，就是说是受啊这个愿菩提心广大心当中呢，就受愿菩提心的一个一个仪轨，反正就上师念我们就跟着念是这样。还有那个在这个大圆满心性修习大特殊当中呢，有一个类似的啊，但是呢就是不是完全一样，但是呢意义呢就是差不多。祈祷十方诸佛垂念我，祈祷诸地诸大菩萨垂念我，祈祷诸大金刚持上师垂念我，如往昔十方诸佛出有坏，诸十地大菩萨为利一切众生而发殊胜菩提心，我名某某也至此乃至菩提果之间，为利一切众生而发广大菩提心，为救度者救度之，为解脱者令解脱，为得安慰者安慰之，为得涅槃者令得涅槃啊，是这样的一种这个仪轨。反正呢就说是这个仪轨是这样存在，我们了解一下也可以。但是平时我们自己在受菩萨戒的时候，靠自尊的观点呢，主要是通过前面五座啊龙树菩萨的观点来进行这个受戒的，是这样的。那么下面我们再看188页第二段，这个原文是这样的：后行心生欢喜啊，上师宣讲学处，弟子供养酬谢。那么前面是正行，我们已经啊受了圆菩提心，要么听了戒律已经受了，然后后行呢就是说内心当中要产生高欢喜心，就是这样，因为自己必定已经发了菩提心，然后受了愿菩提心的戒律，那以此为基础的就能够所有的修行呢就慢慢慢慢成为成佛利益有情的因，所以心生欢喜。然后上师呢也宣讲愿菩提心的学处，愿菩提心的学处后面呢无著菩萨也会宣讲啊，愿菩提心的学处是什么，行菩提心的学处是什么，所以学到后面的时候我们要了解，说此处呢我们就不讲了。然后呢就说是弟子供养酬谢，为了表达自己的谢意呢啊，弟子对上师供养，是这样的。下面呢是我们学习行菩提心啊受法，行菩提心戒受法，就下面第三段，行菩提心戒受法加行，受戒者观察意乐，祈求迅速赐戒，上师询问有没有违缘等情况，并让他明白菩萨学处啊，再问是否愿意受戒。那么就是说行菩提心戒的受法呢，是首先呢是受戒者观察自己的心，观察自己的意乐，主要是呢就内心当中类似于观修一遍的一个菩提心啊，就观想这个众生非常的可怜，对自己有大恩很可怜，然后自己呢现在要开始这个进入菩萨道，受行菩提心戒律，为了利益他们而奋发，然后呢就观察自己的意乐，然后请求上师啊迅速赐戒啊，就是给上师请啊，就是说祈祷请求啊，请求上师的速速赐给我这个具有大利益的这个菩萨戒啊，对上师做请求。然后呢，请求完之后呢，上师询问有没有违缘的情况，是这样的。那、啊、就是说自己有没有这样一种这个就是有没有人逼迫啊，是不是自愿的等等。上师要询问他有没有真实的想要受戒的意乐。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让他明白菩萨的学处，给他大概宣讲一下布施、持戒啊等等很多这个菩萨的学处。问完之后呢，啊，就给他讲完之后呢，啊，如果有些人他心不坚定的话，他可能就不暂时不受了。那、啊、如果这个讲完学处之后呢，就说是这个很欢喜，觉得可以学习，可以守持这个戒律。然后呢，就说是这个最后就可以承诺。所以说呢，在讲完这个菩萨学处之后，再问是否愿意受戒。然后再问这个弟子，你还愿不愿意受这个菩萨戒，是这样的。那么如果这个时候弟子愿意的话，就可以进行正行了。正行上师说，猛男啊、善男子某某，你是为利一切众生而受戒吗？三遍。弟子承诺，我是为利一切众生而受戒，以此获得戒谛。然后就上师讲三遍，他也要重复三遍， 这样，像这样的话，通过这样的方式进行这个询问，一问一答的方式，就是你是不是为了利益一些众生而受戒？弟子承诺说，我是为了利益一些众生而受戒。啊，再问你是不是为了等等三遍？如果是如此，弟子呢也是这个三遍。然后呢，就是说在一些仪轨当中，也是首先说就犹如这个什么呢？犹如这个过去的这个菩萨佛菩萨，然后现在的这个佛菩萨，未来的佛菩萨，像这样的话也是这个发起菩提心，手持菩萨戒。就是说是这个他们所受持的这个戒律呢，有这个别结罗戒律，有摄善法戒，有这个饶益有情戒，如是呢，为了利益众生，我现在也是就是说是跟随他们的那一种这个发心，然后我自己要守持这个戒律，那么这样重复三遍之后，最后的时候，最后一遍的时候就得到戒体了，是这样，以此获得戒体。因为此处呢，就是说是这个不是以这个无著菩萨的观点为主来宣讲，说此处也没有把这个仪轨的它的全文呢，就说是这个写下来，是这样的。等日包括宣说后行仪轨，叮嘱了之，宣讲功德。对这一非常甚深之法，不能随便宣讲，一定要保密。最后宣说学处酬谢供养。那么就说是这个在这个得到戒律之后，还有一个宋词当中有一个等日，等日呢包括呢宣说后行的仪轨。后行仪轨当中呢有一些呢是这个就说是请坐证。请坐证的阿舍里呢，他也要念就是说是这个祈祷十方诸佛菩萨呢，在这个地方降临此处呢来坐证，是这样的。然后呢，就说是这个就是说是念完之后，弟子也要起来，就是说向十方顶礼之后呢，像这样的话就说是现在我也是祈祷请这个十方三世诸佛给我坐证，我发菩提心等等。像这样呢，我为了就是说是表明呢，我今天受这个行菩提心戒非常非常的殷重。不是随随便便就是说是这个玩耍一样的去守了一个戒，而且很殷重，所以后面呢受完戒之后还要请这个请证，就是说请这个佛菩萨的坐证，叮嘱要了知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一切的万法就是说是就所受的这样一种这个戒律的情况，这些发的菩提心的情况等等，要叮嘱了知，要这个请证，然后呢宣讲这个殊胜的功德。因为就受了菩提心戒之后呢，像这样的话就说在所有的功德当显要当中没有超过这样一种殊胜菩萨戒的这种功德的，他可以逐渐逐渐获得成佛的功德等等，宣讲这样的功德，让这些受戒者呢产生这个殊妙的欢喜心，这个也是非常必要的。然后呢最后的还说了，对这一非常甚深之法不能随便宣讲，一定要保密。那么要嘱托保密，因为就是说这个菩萨戒当中要利益一切众生啊，或者说有的时候他的这个布施、持戒、安忍等等的这个戒律啊，它其实不是一般人能够接受的，也不是一般的人呢，就是说善根不深厚的人根本就没办法接受，没办法修学。所以说如果随随便便讲给一些人听的话，他就会诽谤就觉得就是说菩萨修行没有任何必要没什么利益，是这样的。你看修布施啊、修持戒啊、修安忍啊，这些方面好像就是说没有什么用一样，是这样的。所以说他就会诽谤，诽谤之后呢，一方面呢可能让这个佛法就说是这个很快就会消亡，第二个呢就如果诽谤的话，这个诽谤者他本身也会诽谤者自己呢也会遭受很大的这样一种这个罪业。然后呢如果是自己的初学者，内心当中菩提心不稳固，如果就是经常给别人讲了自己的这些其他的朋友非常的这个反对讥讽挖苦有可能自己的这个心也会退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对其他非法界的人要保密就不能够随随便便给他们宣讲这个殊胜的菩萨戒的这样的本体就是说在显宗当中其实也是有保密的，比如说有些呢就是说是这个比丘戒律它是对居士保密的，然后呢就是说有些菩萨戒呢对非法界要保密的，然后密乘当中的一些甚深的践行呢对非法界也要保密。所以说呢所谓的保密呢不应当就是说不一定可能一定是密宗才保密的，有些人不了解这个密宗说保密是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东西在里面，其实呢就是说对非法界来讲呢就一定要保密，或者保护他们，或者是为了就是让这个佛法能够就说是这个就是说一直不断的弘扬下去的等等等等的必要的缘故也有保密的，不单单是密乘当中有保密，在显宗当中，在这个在这个小乘当中也是有要求保密的这种意义的。然后呢最后呢宣讲一个学处有说简单的方式的宣讲一下这个他的这个行菩提心的学处，然后呢酬谢弟子呢酬谢供养，那么这些方面的话都是需要了解的。那么188页最后一段呢就所谓的抉择自信，也就是略说菩萨戒功德，如是按照愿行菩提心各自不同仪轨而次第受戒。那么就所谓的在有些论点当中所谓的抉择自信， 所谓的觉得自信的这个意思呢，在出现在菩萨戒当中的时候，也就是略说菩萨戒的功德啊，对于就是说是这个就受菩萨戒的这个殊胜的功德呢，也要略略的宣讲，然后呢就说是让这个弟子的心当中受戒守戒的心稳固，产生欢喜心去守持戒律，当然就不一样，被动的方式就很不情愿去守戒和很欢喜的去受戒，它当然就利益不一样了。所以说主要是让这个守戒者对于这个殊胜广大的这个菩提心菩萨戒产生就是说是这个勇猛守持的一种意乐，就是说要略说菩萨戒功德。如是呢，就前面依靠了这个愿菩提心的仪轨和行菩提心的这个不同的仪轨而次第受戒。那么在广大行当中呢，首先受愿菩提心，再受行菩提心。下面呢，我们再看到佛向前可二派同，得戒界限三颂末。那么就不管是龙树菩萨的观点也好，还是无著菩萨的观点也好，就是广大行派和甚深见派，那么就是说二派共同承许。如果没有传戒的上师，没有具象的这个善知识可以给自己传菩萨戒呢，那么自己也可以在佛像面前受，佛像前可，就是佛像前自己可以受菩萨戒。二派同，就是说甚深见派和广大行派这二派是相同的，都承认的。得戒界限三颂末，那么就是说得到戒律的界限呢，也是在念诵仪轨第三遍完了最后，就说是诵完第三遍的时候呢，自己观想得到这个戒律，得到这样一种这个戒律就可以了。所以说呢，得戒界限三颂末的意思是这样的。那么下面呢，就是这个189页第二段，第二段当中是这个注释原文。假设未寻找到具有法相的传戒善知识，在佛像所依前可以自己受戒，这一点是两大派系共同承认的。那么就是说，如果我们假设我们没有找到这个具象的就是说没有具有法相的这个传戒善知识，有的时候呢就是自己的确多方打听找不到，有些时候呢可能就是说虽然有一些就是说传戒的，但是自己对他是不是具有法相这个方面没有产生这个信心。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没有找到具有法相的这个传戒善知识，因为传戒善知识前面讲过了嘛，要不然的话就自己必须要具有这个菩提心，具有清净的菩萨戒，还要通达整个大乘的教义精通传戒的仪轨，那么这样的话才可以给这个其他人传授菩萨戒，而不是说随随便便就是说一个具有形象的这个功德的人可以传菩萨戒。他其实有的时候呢，传戒的对传戒者的要求他还是比较就说是比较高的。那么如果一下子找不到这样一种可以给自己传戒的这个善知识的话，那么在佛像前，在佛像的所依面前可以自己受戒，那么这一点是两大派共同承认的。如果自己有观想的能力，虽然没有所依，但在前方虚空中观想佛菩萨，在彼等前受菩萨戒，这一方式依据文殊刹土庄严经所说，在道灯论中也有宣说。如果自己特别想受戒，也知道可以在佛像面前受戒，但是呢就是说是因为不管是各种各样情况吧，条件所限，那么就没有所依，也没有佛堂，也没有三宝所依，也没有寺院。那么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如果自己具有观想的能力的话，那么就可以通过自己的观想力，在自己前方虚空当中观想这些释迦牟尼佛为主的一切的这个佛八大菩萨十六罗汉等等等等，或者自己的大人上师，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虚空当中观想这个佛菩萨，在彼等前受菩萨戒，就不在他面前呢就受持这个菩萨戒也可以是这样的。这个方式依据文殊刹土庄严经所说，在道论当中也有明说。那其实呢，对于我们现在的这个学佛者来讲，真正找不到这个善知识的，找不到传戒善知识的，这个也是这个对现在来讲的话，可能也是这个可以说比较容易找到吧，就是说这个条件我们还是容易具足的。第二个呢，即便是找不到善知识，但是找不到所依的这个也没有，不管怎么样呢，现在的这个佛教的团体很多，像这样的话就寺庙就是说这些寺院也很多，所以说我们找一个寺庙的大雄宝殿，或者找一个寺院的这样一种殿堂，我们在这个殿堂的三宝所依面前去自受菩萨戒也是可以的，是这样。但是呢，这个里面的情况就告诉我们，第一个呢就是说是这个可以自己受戒，在佛像面前受的，当然它的前提就是没有找到这样具象善知识，如果找得到的话，在善知识面前受戒是应该是非常好的。因为就是说是如果是在善知识面前受戒的话，自己比较容易产生这样一种这个惭愧心因为自己是通过这样一种这个这个严格的仪轨 在一个具象的三智僧面前受了这个菩萨戒，那么自己在意念的时候啊，有的时候呢，人的心的想法就是这样的。因为在我们的内心当中，有些时候呢，觉得这个，有时候觉得这个佛像拿来必定，好像我们的信心不够的话，就认为这个佛像可能就是一个所依而已，好像就是一个铜像啊，或者一个泥巴像啊，或者一个唐卡纸像啊等等。那么如果是一个善知识上师呢，哎，我们觉得这是一个真实的，好像一个对应一样的。所以说虽然来讲的话，肯定就是说是这个佛菩萨的像，它和佛本体是无二无别的，但是对我们的分别心来讲，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的信心没有达到量的话，还是觉得就是说是这个在在一个真人善知识面前受戒和一个佛像面前受戒，好像觉得还是有一点差别。所以说如果是在上师面前受戒呢，更加容易产生这个惭愧心。如果有的时候叫濒临犯戒的时候呢，也会意念我在上师面前承诺的时候是这样，当时上师这样讲的，有的时候也容易就是说是通过意念的方式的这个护戒等等等等，就有些地方呢也有不同的这个讲法，所以还是鼓励在上师善知识面前受戒。但在此处呢，就是说大上师在这个讲经当中也提到，那么就是说是第一呢，我们可以在佛像面前受，那么如果没有所依呢，可以观想。然后呢，就是说是也提到过，就是说是这个引用这个中康巴大师的观点的。那么就是说，如果我们在善知识面前受戒呢，这个善知识必须要具有功德。但是呢，我们不知道这个传戒的这个善知识所谓的善知识是不是具有功德。是这样的话，就是说是我们在佛像面前受戒呢，也是一个很大的方便，是一个最大的方便。这样的观点也是有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如果我们就是说是第一次没有得到戒的，我们就在这个上师面前或者在佛像面前都可以受，然后受完之后每天我们在佛像面前都可以受这个方面就是说是自己念诵这个受戒的仪轨了，每天受戒其实很有必要这个方面我们也需要了解，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我们在这个受菩萨戒的时候呢，也是主要依靠这样一种殊胜的菩提心，还有如理如法的仪轨的方式，逐渐呢这样受持这个戒律。那么如果我们内心当中发起了菩提心，手持了菩萨戒，当然上次在注释当中也提到过，然后我们再在基础上去修持其他的法，那么都会成为就是说解脱的因，都会成为成佛的因。那么如果我们内心当中没有安住菩提心，没有安住这个菩萨戒，虽然表面上修很多很多大法高法，但是呢因为没有菩提心作为基础的摄作的缘故呢，那么 所修持的这些法呢，不会成为这样一种这个成佛的因的，这方面我们也需要了解，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止住呢也是这个鼓励我们要发起菩提心，要守持殊胜的菩萨戒。否则的话，有时候觉得这个守持菩萨戒好像是一个束缚啊，是一个形式啊。那么我现在内心当中去观修其他的高法圣法，是不是就是说是比这个更好呢？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佛菩萨的智慧比我们远远超胜。所以说呢，就是大上师在注释当中，其他大德在这些法本当中所讲到这些内容，我们要认真去思维，一要奉行，对我们来讲的话，才能产生最大的功德的效益。那么191页最后这个是在宋词上面的就是那一段，就是说191页第二段，这里面呢有一个得戒之界限嘛，得戒之界限好像咱们法本当中没有，在以前的法本当中呢有得戒之界限。海云上师说第一诵时得愿菩提心戒，第二诵得行菩提心戒，第三诵十持二戒得以稳固，这也与中观宗的仪轨极为吻合。两派共同承许的德戒界限，即是三颂各自传授仪轨的末尾德戒。那么就是说是在这个在这样的时候也是有安利，海云上师呢也是讲到的，是这样的，在这个就念诵三遍仪轨，第一遍呢念诵的时候我们观想得到愿菩提心戒律，第二颂呢念完之后我们观想得到行菩提心戒律，第三颂呢让这个二戒得以稳固。那现在我们的这个使用的这些受戒的仪轨呢，观想的方式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在念诵这个仪轨的时候我们在念完第一遍的时候主要是有两个颂词嘛就是那来自菩提果那个两个颂词，那么两个颂词就是说是我们念完之后呢，就是说第一遍念完之后我们就是观想得到了愿菩提心然后第二遍完了之后是观想得到行菩提心戒，然后第三遍念完了之后就愿菩提心和行菩提心就说是都已经得到了，那么就说是这个是这样的。那么就说是在入菩萨行论当中我们使用的这个呢，如其诸善事先发菩提心等等等等，像这样的话就开始念诵，最后就得戒。那么这个和中观宗的仪轨是非常相合的。那么两派共同承许的得戒的界限呢，那么就是在三颂各自传授仪轨的末尾得戒，这方面是这个共同承许的。下面讲第二个科判呢，是圣意发心由修虑而得。 圣严菩提心呢，前面我们讲的主要是这个了知法界的一种这个无分别智慧，这个方面叫圣严菩提心。那么圣严菩提心呢，数地以上的菩萨具有的，那么这种呢，就是说是通过修力而得，不是通过依轨而得的。圣意依轨而得受此乃密宗之观点，显宗若有如是说，仅是立宗修立身。那么这个重视的意思呢，就是说是这个所谓的圣意菩提心依靠仪轨而得受的，这个是在密宗的观点，密宗当中呢有直接宣讲的，就是说通过仪轨来得受这个发起圣意菩提心，密宗当中有这样讲的。显宗若有如是说，那么如果在显宗当中有这样说依靠仪轨而得受圣意菩提心的，仅是立宗，它仅是一个立宗而已啊。其实呢，真正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没有它的这个实际的一种这个通过仪轨而得受圣意菩提心的方法，说单单是一个立宗而已，它就没有就说是啊，只是一个讲法，只是一个说法的。其实真正的通过仪轨而得受的这个意义是不存在的。它其实呢，就说是修立身，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是通过仪轨而受呢，它主要就是说比较粗大的。啊，就是说是世俗发心啊，粗大的世俗发心呢，这个就是前面我们讲过嘛，这个就是这个依靠仪轨而得，然后比较微细的法尔的这个圣意菩提心呢，是通过现证真悟而得到的。所以说呢，如果是通过仪轨而得到的话，这个不是圣意心啊，不是真正的这个很细微的圣意的这个圣意的发心，而是这个比较粗大的一种仪轨而得到的一种这个通过仪轨而得到的世俗心啊。前面也是对这个问题做宣讲。然后最后一段呢，原文是这样的：圣意发心，不观待于鬼而得戒的方法，认识圣意菩提心的本体，圣意发心的法相，限量证悟无分别法性之智慧的菩萨，圣者根本慧定，以及佛陀入定出定无二无别之本体的发心。那么就首先，那么就圣意发心不依靠于鬼得戒，怎么样得到这样的圣意菩提心呢？它是下面是这样讲的：认识圣意菩提心的本体。那么这个认识呢，它主要是一种亲证，一种现证，是这样的。认识有很多种，有的时候我们通过听闻啊，通过听闻来认识啊，有的时候通过思维大概了解，有的时候通过修行产生一种觉受认识。那当然了，就在这个基础上呢，亲证法界真正的这个触证的亲证的这个殊胜的圣意啊，圣意的这个法界的本体呢，这个叫做这个认识的圣意菩提心的本体。那么下面讲圣意发心的这个法相，那他发心或者说证悟了之后呢，就发起了圣意菩提心。那么发起圣意菩提心的法相或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具体的是怎么安立的呢？限量证悟分别法性之智慧的菩萨啊，圣者根本会定。那么这个呢，就说是这个菩萨以上有这个圣意菩提心。然后就是说小乘的阿罗汉他有没有圣意菩提心呢？小乘的阿罗汉他也证悟了空性，是这样的。那么真正来讲呢，按照大乘的标准来看呢，小乘的这样一种这个人悟空性的这个证悟啊，它还是只是一部分啊，一部分还没有真正到达的一种这个无分别智的一种状况。所以说呢，很多地方这样在讲圣意发心的时候，就是首先是一地菩萨以上，一地菩萨呢他也分的初定和入定。那么如果是一地菩萨入圣者根本会定呢，这个时候是泯灭了一切分别念，然后证悟了这个殊胜的法界，这个时候已经现前了圣意菩提心。那么如果一地菩萨初定呢，在初定位之后呢，就没有再安住这个殊胜的这个无分别智，这个时候呢现前分别心。如果现前分别心的时候呢，那就没有这样一种就真实意义的圣意菩提心了，那个时候就是世俗菩提心啊，就是这个愿心和行心，在这个初定位的时候呢，通过愿心和行心呢，进一步的啊，就是说是寻求佛果，进一步的啊，就是说是这个发愿度化众生，为了这个目标开始积累布施、持戒、安忍、精进，才能成为行菩提心。所以说，菩萨在初定位的时候呢，主要是以世俗菩提心来积累质量，或者积累入根本慧定的这样一种质量，然后再入根本慧定的时候呢，他的入定的智慧就更深了。这个时候呢，他就又安住在圣意菩提心，然后再初定积累质量，再入定，这样反复的这样一种初定入定，最后呢就到了这个八地的时候，他这个差别就很小很小了，就入定和初定之间的差别很小，但是还是有初入定的差别。到了这个佛地的时候呢，就完全没有初定入定的差别了，是这样一种这个分别。所以说呢，首先呢是圣者入根本慧定，这个有这个是圣意菩提心。第二个呢是佛陀的境界，佛陀呢入定初定没有差别。他不像菩萨一样有这个入根的慧定，然后呢后得的境界，这个没有。所以佛陀他是恒时没有这样一种初定入定的状态的，已经圆满了，是这样。所以说呢，这个佛陀的相续当中这个智慧呢，也是圣意菩提心，而且是非常非常圆满的，没有任何障碍的这样一种圣意菩提心。这个方面我们需要了解。192页第二段，按照名言观点来分， 显宗说圣意是法界，发心是现证智慧，得戒的方法也必须具备上师修行证悟三殊胜。经传论中云，定圆满佛生欢喜，积累福慧二之良，于法生起无念智，故承许彼为殊胜。那么就说，如果按照明彦的观点来宣讲的时候呢，显宗啊，显宗说什么是圣意发心啊？此处呢，把圣意和发心分别解释，就是说我们说圣意发心嘛，圣意菩提心，圣意发心。那什么是圣意发心呢？显宗说，圣意首先，圣意是法界，所谓的圣意就是殊胜的意义嘛。殊胜的意义呢，就是法界，法界就是最殊胜的、最超胜的这个意义。主要这个圣意呢，就是指法界。那么发心是什么呢？发心就是指现证智慧。这方面呢，这个现证的这样一种殊胜的智慧，现证法界的一种殊胜智慧呢，就叫做发心。所以合起来就叫做圣意发心。圣意发心就是说，他的这个现证智慧已经完全的证悟了殊胜的法界意啊，殊胜的法界已经证悟。在这个当中宣讲的时候呢，能证是智慧啊，能证是智慧，所证的是法界，他有一个能证所证，这是讲的方式啊，必须要这样讲。那么但是真实意来讲的话，安住的时候呢，能证和所证是无分别的。法界也是智慧，智慧也是法界，二者之间没有一个、通过智慧去证法界的那种说法。这方面我们就知道，在真实的入定境界当中是没有这样分能证所证，也没有分智慧和法界，法界就是智慧，智慧就是法界。然后得到这样一种圣意法界，得到这个证悟的、得戒的方法，就其实就是讲真正获得这种殊胜证悟的方法呢，是有三种这样一种、条件。第一个呢是具备上师啊，殊胜的这个上师，上师当然有很多种了。前面我们讲，就是说是有的时候，有时候上师是佛，有的时候上师是菩萨，有的时候上师呢就是啊，像这样的话显现这个凡夫样子的这样一种殊胜三智士。所以说我们要得到这样圣意的这个菩提心，要证悟这个圣意法界呢，第一个啊，就是很殊胜的助缘，就是具备上师啊，这个方面是非啊，他这个给我们宣讲取舍之道，加持我们遣诸委员呐、等等等等，像这样的话，上师是非常关键的。第二个呢，有了上师之后还要修行，通过不断的积累福德和智慧两种资粮，然后开始修行。第三个呢，就要是升起殊胜的证悟，啊，这个三种殊胜啊，三种条件，三种殊胜。那么就三种条件呢，是啊，弥勒菩萨在《大乘经传论》当中这样讲：令圆满佛生欢喜，这个就是上师。那么此处的这个圆满佛生欢喜，这个圆满的佛，其实这个佛呢也是上师的一种。所以说令圆满佛生欢喜呢，其实就是一指上师的意思。积累福慧二之良呢，这个就是修行啊，修行呢主要是积累福德之良和积累智慧之良。然后呢啊，就是说于法升起无念智呢，就前面的证悟，证悟，证悟就是于法升起这个无念智，就是无分别之无分别念的智慧叫无念智，故承许彼为殊胜。所以说承许呢，就是这个三种殊胜。啊，是这方面我们要了解。然后这个下面校正下面啊、下去两行，历程则认为圣意发心的法相是远离二取，安住于本机中的光明智慧。那么在历程当中呢，就认为所谓的圣意发心，它的法相呢是本来离开二取的，没有能取所取啊。前面呢我们说有一个在讲的时候明言而分嘛，前面我们说啊，就说是这个现证智慧，这个是能证，然后呢就说是圣意法界是所证。这种比较细的角度来讲呢，好像还有人去说去。咱们在这个历程的角度来讲呢，它的法相是没有二取的啊，就讲的时候是这样远离二取，然后安住于本机中的光明智慧啊，本在这个一切有情啊，就是在一切有情的相续当中，本来安住佛智，本来安住佛的圆满智慧。所以说就是说是密乘的发心呢，就是这样远离二取的，安住于本经当中的现成的这个光明智慧，这个也需要了解。因为在大乘当中呢，它有分两种观点。一种观点呢，就是说是这个佛相续当中的这些证悟，它是通过积累福慧二之量慢慢慢慢得到的啊。三呢，当然是有三藏法轮宝性论的观点呢，它也承许有情相续当中本来安住佛智，是这样。那么在密乘当中呢，就是比较直接的啊，广大的方式就安立内心当中的这个远离二取的状态，然后安住于本机的光明智慧的这个它的状态，非常非常广大的清晰的方式的宣讲，而且呢，它现证的方法也是非常非常多的。啊，所以说认识到这一点呢，就是圣意发心，密集根本续云，自心本无生，空性之自性。那么啊，自心呢，一切有情的自性呢，本来就没有丝毫的这个相状课程。它一切都是这个啊，就是说空性和光明无二无别的本体。所以有的时候呢，有些时候呢，佛陀以光明来说如来藏；有的时候呢，佛陀是以啊，就是说是这个显现智慧来说如来藏。 有的时候以这个二者双运的方式来说出来讲，但不管从哪个方面来说佛性呢，其实都是代表佛性。所以在密集根本序当中所讲的空性的自性呢，它其实就是讲如来藏的这个佛性光明智慧。然后还有一些呢，平常我们说的圣意发心，圣意发心在全真波分界开显解脱道当中也有，在其他地方也是引用一个颂词，我们说在发心的时候主要是以发圣意菩提心，我与一切诸有情本来即是正觉尊，了知如是自智性，即发无上菩提心，要这样的。所以这个偈颂呢，平常我们念的这个偈颂呢，其实呢也就是这个圣意发心密乘当中圣意发心主要是念的一个，我和一切众生本来就是佛，了知这个自信之后呢，就是相当于发圣意菩提心，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呢，就是说其他的很多颂词当中用这个颂词来说明这个是圣意菩提心。平常我们在念开显解脱道的时候也会念这个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颂词。下面一段呢是这样，如是发心依靠以轨而得到界体的道理，在幻化网序、现前菩提普明序、五次第序等序部中有宣说，由此可知圣意发心依靠仪轨而受是密宗观点。那么依靠就是说这个发心依靠仪轨，圣意发心通过仪轨而得到界体呢，是在这个幻化王根本序当中或者来自于这些密宗的序部当中他有宣讲的。所以说呢，这个圣意发心依靠仪轨而受呢，这个是密宗的观点。这种仪轨为果智慧转道用提供的一个缘起，实际上是以相同于世俗的形式而升起的。那么真实一来观察的时候呢，所谓的这个得到圣意菩提心的这个仪轨呢，它是把果智慧转为道用。比如说前面我们念那个颂词，我与一切诸有情本来就是正觉尊，就说这个其实本来就是正觉尊，在显宗当中它就是一种果，它就是一种佛果。但是呢，现在我们是众生，我们把这个佛果呢现在来的使用，把佛果智慧转为道用，提供一个缘起。我们在念诵的时候呢，就是其实我们要现前的是这个佛果嘛。所以说现在密乘的修法和显宗的修法最大的不同，密乘当中主要是把佛果转代用道，转为道用的。然后呢就是因显宗当中呢主要是把它的这个成佛的因转为道用，是这样。所以说呢就是说把密乘的把这个佛果转为道用，我和一切有情本来都是佛，了知这样的所以说就是发心了。所以说这样一种仪轨呢，是为了我们把这个果智慧转为道用提供了一个缘起，让我们意念，让我们去这个意念它，让我们安住它，提供一种方便，提供缘起。实际上呢就是说是以相同于世俗的形式，还是以一种念诵提醒的方式来升起的一种大概的总相或者有的时候立根者呢就可以通过这样念诵安住在他的本心当中。那一般的凡夫人呢就是以总相的方式安住，所以他也是以类似于世俗的形式，因为他还是一种念诵一个颂词的仪轨嘛，类似于世俗的形式而产生的一种把这个果智慧转为道用的缘起。所以说密乘当中呢他有直接的这样的修法，密乘当中他都是把这个果转为道用，不管是修升起次第也好，还是修圆满次第也好，他都是首先安住在佛的这种这样的境界状态当中，然后呢开始一步一步的观想就是说升起本尊或者念诵这样一种咒语或者说修持圆满次第或者修持大圆满等等，他其实都是把果转为道用的方法。密乘和显宗的这个在修行的方式上面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所以说如果说是以仪轨的方式得受圣意菩提心呢，一定是密宗一定是密宗的这样一种这个它的方法的，显宗当中是没有的。下面这一段说假设下面这一段第二行吧，假设依据诸佛菩萨名称经中所说的当发圣意殊胜菩提心，而认为显宗也承认圣意菩提心以仪轨而得，那只不过是立宗罢了。那么如果是看到诸佛菩萨名称经当中有说当发圣意殊胜菩提心，而认为显宗也承认圣意菩提心可以通过仪轨而获得，那这个他就说只不过是立宗，只是一种说法而已只是你安立了一个这样一种这个说法，安立了这样一种观点。其实呢显宗当中没有依靠仪轨而得的当发圣意殊胜菩提心，我们也可以理解成就是现证这样分别智慧，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得到殊胜菩提，而不是说是依靠仪轨而得的意思。圣意发心的法相正如前面所说，在知两道加行道中通过反复修止观瑜伽的力量而于见到真正见到圣意地的本体，此时方才升起圣意菩提心。那就是说圣意发心的这个法相呢，前面也讲过了，是这样的。那么在它是这个菩萨住根本慧定的这个境界，还有呢就是佛他的这个初定如定无分别的智慧，这个就是他圣意发心的法相。那么在智量道和加行道当中呢，通过反复修习止观瑜伽，智量道主要是闻思的抉择，加行道主要是通过修行去感受。 那么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反复的修弟子和圣观双运的这个瑜伽的力量呢，最后在见到的时候啊，见到的时候见到了一切法界的圣意，见到的时候呢，真正见到圣意的本体，此时呢方才升起圣意菩提心，或者这个时候才发起了殊胜的圣意菩提心。啊，下面讲第三呢，以得戒者不施护持之方法分二，就是得到了这个菩萨戒之后呢，怎么样不施坏，怎么样护持内心当中已得的这个菩萨戒。下面呢就开始宣讲这个护戒的方法，分二：一略说，二广说。首先讲第一呢是略说，略说是这样的：中说得不施护法，即是三种菩萨戒，严禁恶行、摄善法以及扰益有情戒。那么就是说中说呢，前面已经说了，就是因为这个是初中后嘛，初呢最初的没得戒怎么得到的，中说就是中间的话就是要宣讲，就是得到了之后呢不施，得不施就是中说得到之后呢不施坏菩萨戒而守护的方法啊，就得不施护法是这样的。就是呢三种菩萨戒，三种菩萨戒呢，这是第一个呢是严禁恶行戒，第二个呢是摄善法戒，第三个呢叫扰益有情戒。那么下面呢也要分别的就是对于三种菩萨戒进行安利。那么在第二段当中呢是这样的，原文讲：如是所得到的戒律，中间为了不施毁而必须要护持，原因是一旦施毁则一旦施毁呢则会出现就下面这一行当则会出现欺惑所有众生等极其严重的过患，若未施毁则会获得菩提等巨大功德。那么为什么我们要护持这个戒律呢？那就是说得到了戒律之后，中间为什么必须要为了不施坏这个戒律而保护戒律呢？原因是如果我们一旦施毁了戒律的话，第一呢我们前面不是说请佛菩萨的作证嘛，作证我们就欺骗了佛菩萨，第二个呢就欺惑了所有的众生，因为发菩提心它是为了就说是这个利益一切众生，为了利益一切众生的话，像这样我们发誓要成佛的，要为了就利益众生修持布施啊、持戒等等六度的。那么就其实呢我们的对境一方面是符合菩萨，一方面就是说所有的众生，为了利益众生我们要分发，所以说实际上这个时候也出现欺惑所有众生等的非常严重的困惑。如果我们平常只是欺惑一个众生，他的过患都很大，就在入菩萨行论当中也是讲过嘛，如果我们内心当中想要把一个东西布施给某人，但是后来因为就说是这个种种情况没有布施，这个时候呢佛经当中说因为就是说是某种意义上的欺骗众生的缘故呢，就会多恶鬼。那么如果是只是欺骗一个众生他会多恶鬼的话，那么就说是这个他只是内心当中想一想，还没在嘴上说出来。有些注释当中说，如果我们嘴上已经说出来了，我承诺把什么什么东西给你，那么后面就是说是这个没有给的话，这个人会堕地狱，是这样的。那么如果是内心当中想要把这个东西给某人而没给，那么这个事呢会堕恶鬼。那么如果我们这种情况下的欺惑他都会这么大的过患，何况说是欺惑了所有的众生，而且我们所承诺的这种给予众生的暂时和就近的安乐都没有给，全部失坏了。如果这样的话，当然我们的过患就非常非常严重，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得了戒之后呢，不是说得了菩萨戒之后就什么事情没有了，得了菩萨戒之后才是护持戒律的开始。如果你没有菩萨戒就不存在护戒的问题，那如果说是有了菩萨戒就会就必须要去护戒，所以说呢就得了菩萨戒之后呢就是护戒的开始嘛，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就会出现就是很多很多极其严重的过患。那么如果我们没有施毁的话，只会获得菩提等巨大功德。那么如果我们没有施坏戒律呢，我们就会就是说在轮回当中也会逐渐的这样一种这个轮回当中会获得增上身。我们就说每一世获得善续，获得善续的时候每一世都是相貌庄严，或者福报广大，或者自己的这样一种智慧敏锐等等等等，他的善续当中他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功德都会获得，然后呢逐渐的获得初地乃至于实地的功德，最后会成佛，成佛之后利益一切众生。所以说这一切的利益功德都来自于受了菩萨戒之后的守护菩萨戒，从这方面得到的。那么如果就是说没有受戒呢，那么这一切的过患也没有，这一切的功德也没有。然后如果说是守了戒破坏的话，也会得到很多的过患。那么如果守了戒之后的守护呢，就会得到很大很大的功德，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从这方面来讲的时候，也需要了解了，不能够施坏这个自己所守的戒律。就是说有些人说这样那我不守戒，我不守就不去受菩萨戒，不就没事了吗？像这样的话，就像无观尊者在禅定修行当中打个一个比喻，他好像就是说一个人如果他有了这个田地种了庄稼呢。那么他也会有收成， 他在这个庄稼当中去耕耘呢，也会有收成，但是呢，也会遇到冰雹啊、洪水啊等等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呢，把他的庄稼摧毁的情况也会出现。但是如果一个人没有田地呢，他既不会有收成，他也不会有被冰雹摧毁庄稼的情况出现，是这样。但是对我们来讲呢，如果我们没有受菩萨戒，我们会不会自然而然变好？我们自然而然变成圣者，自然而然在轮回当中变得很好，这个是不会的，是这样。菩萨戒当中，因为就他把所有的恶行都遮止了，所有的功德都在造，所以说如果我们不受菩萨戒呢，也没有约束，没约束呢，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凡夫人的这样一种习惯呢，凡夫人的这样一种这个永定心当中存在的一种习气，他一定会造很多罪业的，因为他没有约束有约束有的时候都还没办法制止自己造恶业，何况说没有约束，他就说造恶业方面就更厉害了，是这样。所以说不管怎么样，我们一定要就说是积极的方式选择手持菩萨戒，首先受菩萨戒，手持菩萨戒，因为就是说有可能失毁之后得到果报，但是呢如果我们好好护持的话，就会得到前所未有的巨大的功德和就是说巨大的利益下面说守戒的方法需要依止真上缘的大乘善知识。那么我们再就是说是这个守护的时候呢，首先要依止大乘善知识，大乘善知就是我们的真上缘真上缘就是我们在守护菩萨戒过程当中呢，能够让我们的这样守戒能够得到真上的一种殊胜助缘。那么这种真上助缘就是大乘的善知识，一定要就是说首先要这个就是说要这个寻找，找到之后呢，就是说要好好的依止，善巧的依止，依止上师善知识呢，当然就有的时候呢说依止善知识呢，主要是这个给上师做事情啊，或怎么怎么，这个是依止上师的一种方式。但是呢，在此处我们在宣讲菩萨戒的时候，一直上师三知识，主要是要从上师这个地方来学习怎么样就是说是这个守护戒律的善巧方便，他很多窍诀他的功德利益，在在的听闻，在在的思维，在在的抉择内心当中产生定解，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在这个守护戒律的过程当中也通过上师的站上师的这个视线，我们也知道标准的一个守护这个菩萨戒的这样一种这个样子，应该是上师这样。等等等，像这样给我们内心当中呢，有的时候是直接给我们加持呵斥赞叹鼓励有的时候给我们宣讲方法，有的时候通过很多事例事件来让我们就是说在这个守护菩萨戒的过程当中越来越真上，不会退失。所以说这个需要一止三止，而且在一止三止的时候需要长时间的不断的很长的一止，而不是说是一止一下就有了一个名分之后呢什么都不做了，不是这样的，还不断的依止上师的听法，然后不断的依教奉行，这个时候呢我们才可以就是逐渐逐渐调伏自己的相续，这个方面是非常非常有必要性的。所以说呢就是在学习菩提道过程当中要一定要依止一位就是说是这个殊胜的大乘的菩萨的善知识，这个方面对我们修菩提心安住菩萨戒非常非常大的必要。然后呢194页就第二段当中有一句就另外还需要精通所缘缘要精通所缘缘大乘三藏及其著书就是说前面我们是一直上师的嘛，还有一个我们要一直上师之后好好学习，尤其是要学习这个这样一种大乘的三藏，要精通所缘缘，就是我们所缘的这样一种因缘，我们所缘的是大乘的三藏嘛，是这样。那么就是说通过我们学习这个所缘的对境这些大乘的三藏，还有对于大乘三藏的这些各种各样的著书比如说学记论呐、比如说中论呐、比如说其他这些一种论点等等，这方面就是诠释菩萨行的这样一种不同修行的这样一种这个论点。比如说像这个像中论呐、这些方面呢，主要是对于这个就是说是这个菩提心当中的就是说是这个接近圣意菩提心或者智慧度所摄的这个空性。诸菩萨行论呢它主要是怎么样菩提心没有发起，怎么样发起，发起之后怎么样不退失，不退失的基础上怎么样就在在的真上，这个方面呢也会就是说讲很多殊胜的这个窍诀功德利益之间的。所以说我们也要经常性的学习，现在我们学习呢就诸菩萨行论也有很多，还有前行其他的这样有很多很多这样一种这个和这样修行调心有直接间接有关的很多很多论点，这个方面呢需要认真的学习，精通之后呢我们就内心当中智慧增长，智慧增长之后我们在护持戒律的时候呢就会得到很多的善巧方便，是这样的。那么这一段的最后一行是这样，不应仅仅停留在字面上，而应实地加以修持。那么我们在学习这个大乘三藏和注释，第一个呢我们要字面上必须要这个要通达通达了字面上的意思之后呢，不能够仅仅停留在字面上，而且呢要把这个就是说它字面给我们就是说提供的或者给我们指示的这样一种意义呢，进一步去观修，进一步的加以实践，这个时候呢我们才可以护戒的心当中获得功德。 而下面就是讲到了这个宣说所护的戒条，概括而言就是三种菩萨戒，禁止发心学处为品的三本一起恶行，即严禁恶行戒。那么就是说三种菩萨戒呢，第一个严禁恶行戒，严禁恶行戒就是禁止我们在就是说发菩提心学处的为品，他就是说针对我们发心利益众生或者发心成佛的所有的为品的三本一起恶行全部都要禁止啊，都是要禁止的，是这样。有自性罪啊，有时候这个别劫多戒它也是属于这个菩萨戒的之分，所以这个方面呢也是需要这个制止的。还有呢，在菩萨戒本身当中有一些戒条，就下面我们要学习的这个十八条根本戒、二十条根本戒是这样的。那么这些呢都是属于严禁恶行戒。第二个呢是次相续涉及以六度所设的一些善法，即四级善法戒。那么自己的相续当中必须要修持，必须要涉及集聚，那么以布施、持戒、六度为首的所摄持的所有的善法。那么这个叫做涉及善法界，所以涉及善法界它也是宣讲六度的修行。然后第三个呢叫扰益有情界，那么以四摄利益有情，即扰益有情界。那么通过这个布施爱与利行，同时通过这个四摄来利益众生，那这个叫做扰益有情界。所有菩萨界均可包括在这三界当中，这三种菩萨戒实际是一本体，仅是以凡体不同而分的。那么所有的菩萨戒都包括在这个三种戒律当中啊，是这样的。大家可以包所有的菩萨戒包括在这里。那么三种菩萨戒呢，是三种吗？还是一种呢？下面讲三种菩萨戒其实是一种，一个本体，一凡体。就是说，在佛教当中有个术语叫做一本体、一凡体，就是一个本体不同的凡体、不同的侧面。那么这个三种菩萨戒其实是一个本体的，仅仅是它的这个侧面不同、凡体不同而分的，是这样。那么在这一行的倒数第三啊，这一段的倒数第三行是这样的：如同有些宝珠戴在身上时，具有遣除黑暗、涉及众生之财、利于传染病的作用一样。那比如说一些这个如意宝，有些宝珠，那么这个宝珠如果戴在我们身上的话，它就具有三个作用、三种作用。但三种作用它是一个宝珠上面具有的，所以一个宝珠它具有三种不同的作用。比如说第一个呢啊，宝珠它可以放光遣除黑暗啊，就夜明珠有的时候如意宝它就是可以放光遣除黑暗的，是这样。所以它第一个可以遣除黑暗，类似于前面的严禁恶行戒。那么第二个呢就说什么呢？第二个就是说涉及众生之财，就是你想要的这些世间的财富啊，你祈祷如意宝它都可以如愿的赐给你很多很多的财富啊，涉及众生之财，这个就是相当于对照第二个涉及善法戒。那么第三个呢，利于传染病。那比如说有些地方有很严重的传染病，那么如果祈祷如意宝，如意宝的这个作用它可以遣除疾病，利给众生带来利乐，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利于啊众生治愈传染病的作用，这个相当于第三个早已有境界。所以说就是一个宝珠它有这个三种作用啊，一个宝珠三种作用，相当于这样。所以一个菩萨戒的本体当中有三种不同的这个作用，禁止恶行、涉及善法和得到有情。所以说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个三种戒的是一本体、一凡体。下面这一段呢是一切菩萨的事业决定是为自他而立，依靠严禁恶行戒与涉及善法戒成熟自相续后，以扰益有情戒成熟他相续，因而他们的定数不多不少，决定于三种。那么所有的菩萨呢，决定是自他而立啊，所修持的是这个主要利他，附带的成就二利。那么就是说是首先呢是依靠严禁恶行戒和善法戒来成熟自相续，让自己的相续成熟的，主要是第一个严禁恶行，第二呢要修持很多啊，从布施到这个智慧之间的六度这个善法，所以说通过这两种戒来成熟自相续，然后呢通过扰益有情戒四摄的方式呢成熟他相续。所以说呢就是说他们的这个定数呢不多不少，绝对是三种。下面最后一段呢是这样的：如是远离三种戒律的委员，承办顺缘而加以守护。如是呢前面也讲过，我们在这个对于三种这个戒律的委员呢都要遣除，然后对他的这个守护这个三种戒律的顺缘呢我们要尽量的去具备这个方面呢也是讲得很清楚的。尤其为了便于记忆，也可做成记文，以正知念不放逸，断除不善行善法。那有些这个有些修法，有些这个窍诀当中呢，为了便于我们这个记忆这样一种这个菩萨戒或者三种菩萨戒呢，他也会把这些呢就说是这个做成记文，然后平常念诵背诵，这个时候呢也是这个便于我们去这个行持菩萨戒。那么以上呢略说讲完了，现在我们讲第二广说分三：一所护戒条，二能护持方法，三升起菩萨戒体之所依。那么所守护的戒条是哪些？ 然后能够护持的方法是什么，然后升起菩萨戒体的所依是不是需要下面的人生啊，其他的身份需不需要，是不是可以升起啊等等啊，这个方面就辨别这个。首先讲第一呢，是守护戒条分三，一严禁恶行戒，二摄戒善法戒，三扰益有情戒。第一分二，一龙王菩萨之观点，二圣者无着之观点。那么对于严禁恶行戒呢，龙树菩萨是怎么承许的，20种或者18种根本罪，然后呢就是说无着菩萨怎么承许是根本等等，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一个一个方面进行安利是这样的。那么他有愿啊行啊这样一个不同的安利的方式。首先讲第一呢，是龙猛菩萨的观点分二，一宣说根本罪，二恶作罪参给他论。那么在这个当中呢，是以这个根本罪啊，就是说是着重宣讲这个菩萨戒根本戒，然后恶作罪呢可以参阅其他的论点了之。第一呢，是宣说根本罪分四，一国王五定罪，二大臣五定罪，三平凡人八定罪，四啊比之四义。那么就说是这个把根本罪呢就分了这个其实是三类啊，后面色义呢就说是他除了前面的三个义之外没有其他的。那么就说是这个第一个呢是国王容易犯的五根本罪五定罪，第二呢是大臣容易犯的五定罪，第三呢是平凡人容易犯的八定罪，是这样的。他就说是这个是不是国王的五定罪一般人犯不了，不是这样的，是国王他因为就说是他的身份呢啊或者他的条件比较容易犯的五种，那其他的人呢也会犯这五种的，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意思呢我们后面还要学。虽然讲第一呢是国王五定罪，宋词当中讲第一掠夺三宝财，舍法惩具破戒者，令还俗等造无间，邪见国王五定罪。那么这个就是说根本十八条根本戒当中呢，首先的前五种，前五种呢第一呢就是掠夺三宝财，就是说掠夺三宝的财物，第二呢是舍法啊，第三呢是惩具破戒者，令还俗等，这个是第三个。第三个就是说是惩罚具戒的人具有戒律的这个修行者，或者说是这个出家人啊或者这些，然后呢就是说破戒的这些也不能够惩罚，如果你惩罚具有戒律的破戒的这些这样一种这个修行人沙门，令还俗等，或者 令他们还俗打他们骂他们关监狱啊等等，这些呢也是犯根本戒，是菩萨根本戒。然后呢就是说是第四个呢是造无间罪第四个是造无间罪，五个无间罪是这样。第五个呢是邪见就产生邪见，那么这个是国王五定罪。接下来次第广说以上概述的三种戒条，其中第一严禁恶行戒，依照虚空藏经、大密善巧方便经、祭天菩萨在学集论中对龙猛菩萨的观点加以分析。那么就是说是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这个国王五定罪啊等等这样一种严禁恶行戒的戒条呢，它其实在虚空藏经当中有宣讲，大密善巧方便经当中宣讲的是这样。那么把这些宣讲的道理龙树菩萨就说是安利的这样一种这个十八种根本罪，然后呢就说是这个什么呢，然后呢就是这个祭天菩萨也在学习论当中就说是这个把这些龙树菩萨的观点呢进一步加以分析，说此书呢也是它的来源就是这些祭天菩萨，然后龙树菩萨，然后佛经当中的这个观点，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呢也是佛经当中出来的。第一个呢是以猛烈心强行掠夺或盗窃令盗三宝的财物，无论价值足量与否。那么这个就是第一条。那第一条呢就是说在其他的注释当中呢，对于这个对于是不是犯菩萨戒，是不是犯根本戒呢，它也有一些这样一种这个观察的地方，是这样的。比如说呢就是说是这个第一个呢，如果说自己的心当时很狂乱，比如说自己的心精神失常了，如果精神失常的话，自己会做这些事情，掠夺三宝财物啊等等，或者就是说是这个或者说是惩罚破戒者啊，或者就是说是造这些大的罪业。那么如果自己心智失常了会不会犯呢，如果自己心智失常了这个不会犯戒，是这样。这个就是一种开源如果自己就是说是不是很正常的情况之下造这些呢，就不会犯这个戒律。第二个呢，如果是当时自己被很严重的痛苦逼迫，很严重的痛苦逼迫，这个时候呢也不会虽然做了这些事情也不会犯这样一种根本戒。第三个就是自己没有菩萨戒如果自己没有菩萨戒也不会犯。所以此处所说的国王五定罪，他一定是受了菩萨戒的才能犯这个菩萨戒，否则呢我们说一个看到一个官员一个国王，他再就是说掠夺三宝财，我们说你犯了菩萨戒了，他其实不是犯了菩萨戒，他的罪也很大，但是他不会犯菩萨戒，因为他没有受菩萨戒。所以说如果没有受菩萨戒也不会犯。还有一些这个观点呢，就是说是如果我们此处所安利的这个犯根本罪，后面还要说 但他必须有的时候也要具足啊，就是说是也要具足这样一种这个啊，就是说是这个是不是上品禅犯啊，是不是上品禅犯，就大数富、中数富、小数富，或者有些地方讲上品禅、中品禅、下品禅，就是什么是上品禅呢？上品禅它有四个条件，以前我们大概是不是也讲过，在讲入行论的时候讲过，那么就是说上品禅犯呢，就是说很严重的、很大的数富、很严重的这个造业，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讲速速现行。速速现就不但是做一次，有的时候做一次啊不一定犯根本戒，是这样。他就是说速速现行呢，他就是说这个经常这样去造速速现行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讲到了这个没有惭愧心，在做这个事情过程当中一点惭愧都没有啊。这个就是第二个具有这个啊，就是这个上品禅犯的第二个条件。第三个呢，就是说是这个，他就说很高兴啊，把这个事情呢就是很欢喜去做，他不但没有惭愧心，而且很欢喜很高兴。是这样。第四个呢，就是说见为功德，他就是说是这个，他认为这样做很大的利益，很大的功德，很好，是这样的。所以见为功德，他就说如果具有这四个条件呢，就叫做上品禅。上品禅犯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上品禅具足之后呢，直接他的戒体就摧毁了，有的时候就要必须要重受戒啊，等等等等。这方面的话，就说是也有后面也有讲的，但是在有些地方说呢，这个是不是这个十八种戒律或者二十种根本戒当中呢，全部都要具有上品禅犯呢？有些是具有，比如说这条，它叫必须要具有上品禅犯。如果不具有上品禅犯呢，也不会犯啊根本戒，是这样。那么又说是比如说这个邪见，邪见呢，有时候说不需要这个上品禅犯，只要就是说升起了邪见，他就说是有可能就破了根本戒，是这样。还有一个舍愿菩提心也是这样的，舍愿菩提心不需要速速现行啊等等。这个时候呢，就说是这个，只要是舍弃了愿菩提心，他就会违犯，也有这样一种不同的讲法。那么第一个呢是什么呢？就说是这个通过猛烈心、强心就很强烈的这样烦恼吧，强行的掠夺三宝的财物，盗窃三宝的财物，就是抢劫三宝的财物等等。那么不管说抢的这个三宝的财物价值是不是足量，因为在有些时候犯这个别解脱戒的时候啊，他就说偷盗的、抢劫的这个财富，他必须要这个超过价值啊，比如说2.5块啊、3块等等，像超过价值之后他会犯根本戒，但此处呢就说是不论价值，一根针一根线啊，像这样都会犯这个根本戒。它是从这个角度来讲是比较严重的。三宝的财物呢，比如说这个佛像比如说佛像或者供佛的这些供佛的这样一种这个支具，还有呢就是说经书法宝，还有些呢就是说是这个包裹经书的布啊等等，还有一些深重的财物，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如果自己强行去掠夺偷盗了，都会犯这个菩萨戒。还有一种说的话，如果说是这个偷盗深重的财物，偷盗深重的财物，那么这个时候呢必须自己是不属于这个僧团当中的，这个时候才犯根本。如果自己属于这个僧众当中，在这个菩萨戒这条当中不会犯这个偷盗僧众财物的这条戒律，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他有些时候也会有一些这个观察的方法观察的方面。首先我们要认定这个是不错乱我们要偷的东西呢是认定不错乱，然后呢就说是这个有想偷盗的心，然后不管是自己偷也好，还是让别人去抢也好，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加刑。第四个呢，就是说是就近自己已经觉得现在这个东西归我了，是我的东西了。像这样的话，就就近了之后呢，这就会犯这个戒律，是有这样一种这个案例的方式。那么当然，这个里面呢，因为国王他的权力比较大嘛，所以说呢，他就可以就说是这个对于三宝的财物产生强烈的贪心，自己去抢或者让别人抢等等，或者权势去压等等。像这样，如果自己这个国王自己本身有菩萨戒的话，就会犯戒。当然呢，就是说除了国王之外，我们自己也是一样的我们自己也是一样的。如果去偷三宝的财物等等，他也会这样一种这个破这样一种根本戒这个是第一条的掠夺三宝的财物，这个方面必须要了解。然后第二个翻过来196页第二段呢，第二口口声声说三乘中任意一乘的教法三藏正法三学中所包括的一切善法，不是佛陀的言教，也不是获得解脱的方便，自己舍弃或令他人舍弃，那么这个呢就会犯第二条根本戒。那么就是说是口口声声的说三乘当中，比如说是这个就声闻乘缘觉乘和这样一种这个菩萨乘这个就是三乘，但是有些地方我们说是这样一种这个小乘大乘显宗大乘密宗，但此处呢是从菩萨戒的侧面来讲呢，就是声闻乘、缘觉乘和菩萨乘。像这样口口声声说三乘当中的任意一乘的教法，它的这个三藏正法的三学戒定慧。戒定慧的三学，不管是教法也好，还是正法也好，它所包括的一切的善法，第一个不是佛陀的言教，第二个呢，如果你去实行，不能获得解脱，不是获得解脱的方便， 自己舍弃或者让他人舍弃，这个时候就会犯第二条根本，就是舍法啊，就舍弃佛法啊，就谤法或者舍法。这个方面就说是这个过他的过失非常严重，是这样的。那谤法的这个过失非常严重的这方面呢，在弥勒菩萨在这个宝行论的后面也是讲到的。那么如果是五间罪啊，其他的话依靠思维法性还可以解脱，但如果说是谤法呢，有的时候依靠怎么你都已经舍弃了佛法，你靠什么你思维什么法性而获得解脱呢？这个就不可能，是这样的。所以这个过患是非常严重的。所以说呢，就是说平常我们自己在学习佛法过程当中，我们在给别人探讨的过程当中，也很非常非常需要注意，千万不要谤法，千万不要去舍法，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一方面来讲的话，如果我们就学习的比较多，尤其是对于大经大论学的比较多的话他的相信当中就是不太容易谤法，因为他学完很多之后，他都知道三乘的这个教法都是佛陀为了利益众生设施的方便，都能够让众生解脱烦恼，调伏烦恼。所以说他学的很多的这些广文博学的这些人呢，他能够接受，他的内心当中思想比较开阔，他的智慧比较深邃，他就知道就是说上至这个密乘大圆满，下至这些小乘的教法之间，每一个教法都是佛说的，每一个人都是能够调伏烦恼的方便，所以他自己不会舍弃，也不会劝别人舍弃。但是就怕这个学的很少的人学了一点点像教法的人，然后说这个也不能学，那个也不能学，不是佛说的，这个大乘不是佛说，那个密乘不是佛说的，你这样学对你没有解脱，没有好处啊，没有方便啊，你只能学我们自己的这个等等等等。如果经常这样说的话，就很容易谤法，很容易舍法。如果是这个受了菩萨戒的，就会就是说经常性如果上品禅犯的话，就会犯第二条根本戒。那么如果自己是学净土的人的话，有可能是造了这个造了舍法罪，烧了舍法罪呢，阿弥陀佛说你如果说是五间罪舍法罪这个方面呢是不能往生的嘛。所以说就是我们自己在学习佛法过程当中，一定要就是说有的时候有必要一定要广文博学，广文博学他就可以知道就是说这些佛法它的这个调化众生的方便是什么，安利的时候他不会绝对不会去谤法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他学的越高的，他的这个学的越高的，他就越能够容忍，越能够了知下面的教法。比如说他能够接受密乘的观点，他一定对于大乘显宗，一定对于小乘的这些修行的方法，他一定是可以认同的，毫无疑问一定认同的，是这样。他如果学了大乘的显宗，他对于小乘的教法一定是认同的。那么这反过来讲呢，如果你只学了小乘的，那你能不能够认同大乘的，这个就不一定。那么如果只学了大乘显宗，你对于大乘密宗没有学习，你能不能认同，这个不一定，是这样。所以说不管怎么说呢，我们要多学，认认真真学，学完之后内心当中的智慧比较深邃，然后呢就是说对于这些小乘的教法也知道这是佛说的，然后为了度化小乘的根基宣讲的。那么就是大乘的显宗啊、唯识啊、净土啊，还有就是说其他的这样的中观呢，也是就是佛的讲的，佛陀为了度化这些众生而宣讲的，所以全都是佛法，都能够让不同的众生获得方便的这个方法。密乘呢也是像这样，不管是哪一个四部啊、信部啊、续部啊就是说是瑜伽部啊等等，反正都是为了针对不同众生根基宣讲，都是殊胜的佛法，都能够让众生获得方便。如果了解之后呢，对每一个教派，对每一个教派的修行者，他都会有一种尊重，都会有一种这样一种这个，就说是这个产生这个恭敬心啊等等，对他们教法也会就说有恭敬，不会去诽谤。虽然有可能没有时间学，但他绝对不会去诽谤说这些就说是对我们调伏烦恼没有用，没有方便这方面呢就绝对不会说的。第三个呢，是以嗔恨心惩罚持学处的具戒比丘，或未持学处的破戒比丘，或令他们还俗抢夺，或令人抢夺他们的袈裟等。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说是以嗔恨心惩罚。第一个呢，是持学处的具戒比丘，当然比丘包括沙弥啊这些也包括在内。然后就象征的话，就是说持学处的，他内心当中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合理的受戒的仪轨，得到了戒律。他正在守持这个戒律，这个叫做这个具戒的比丘。第二个呢，未持学处，未持学处也有分两种，一种是以前有学处，现在破了戒律了；还有一个呢，就是他只是有了一个出家的形象，披了袈裟，剃了光头，没有受戒，这个方面也有。但不管怎么样呢，没有持学处的这些破戒的比丘或者形象的比丘也好，如果就是说惩罚他们，惩罚的方式是什么呢？令他们还俗，抢到他们的袈裟，让他们还俗或者就说是这个把他们的这个资具博玉啊等等抢夺啊等等，像在或者把他们关在监狱里面，或者说判处死刑，或者说怎么怎么样，这些呢都是这个犯这个第三条菩萨戒。那么这个前提也是这个国王他必须自己具有菩萨戒， 或者我们自己也是一样的嘛。有的时候呢，我们在世界上如果不注意的话，有可能让一些这个比丘看不起这些比丘啊，你应该怎么怎么样，就是说让他们还俗，你们就抢夺他们的袈裟等等。有的时候呢，就是说自己不注意的话，还是比较容易犯这条戒律，只不过国王有权利更容易犯而已。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这条戒律呢，应该是这个有些注释当中讲的是四位比丘以下的。四位比丘以下的这个，要就是说一个、两个、三个都可以。那么如果是四个比丘以上呢，它就不是第三条了，它就是第一条，掠夺三宝物了。因为它这个四个比丘以上是属于这个属于僧宝嘛，那属于僧宝的之分，僧宝的一部分是这样。如果四个以上的比丘呢，就属于第一条根本戒。那么三个、四个以下的三个、两个、一个，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让他们还俗、抢夺他们的袈裟等等，这个就属于第三条。那这个我们要需要分别的。然后佛陀在经典当中，比如说《地藏十轮经》啊等等，也是针对这些国王、大臣、在家人，也是说呢，对于这些出家人，不管他是具有戒律还是没有具有戒律也好，反正都要就是说恭敬啊，然后不能够就是说是惩罚或者怎么怎么样，这方面也是讲了很多很多的，因为他的这个对境很严厉，身上披着是三世诸佛代表的这样一种这个就床像的这样一种袈裟，他也是持这个佛陀形象的这个这样出家人，是吧？不管怎么样呢，如果自己惩罚的话啊，自己在过程当中会造很大的罪业。第四个呢是五奸罪：杀父、杀母、杀罗汉、破和合身、恶心出佛身学。造无间罪任何一种啊，这个当然我们就很清楚了，杀父亲啊，杀母，这个父亲母亲不是这个养母啊，这个必须是生母和这个生父，是这样的，不是养母养父啊，也就是说不是这个其他的这样一种这个继父啊，这些都不是，反正就是说真实的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得到种子的这样一种这个父亲啊，亲生父亲，还有呢就是说是亲生母亲，这个方面如果是杀死他们的话，就会犯菩萨戒。然后杀害了阿罗汉啊，已经得到第四果的罗汉啊，一定是四果罗汉。像这样的话，杀罗汉，然后呢，破和合身啊，和恶心出佛身，这两条当然就是说是有些人讲这两条在现在不会犯的，这两条不会，必须在佛时的时候，佛在世的时候，佛在世的时候这些这个提婆达多这样的人在，还有呢目犍连和舍利弗尊者这样的人在，这个时候呢才会有这样一种这个破和合身。否则其他时间不会出现破和身。那当然现在佛已经入灭了佛陀的这样子化身已经入灭了，所以现在我们也没办法真正的去造这个恶心出佛身学的这样一种这个无间罪。但是呢，杀父杀母这个还是有些，对有些人来讲呢，可能还是有可能。那杀阿罗汉呢，阿罗汉本来世间当中不多，但是必定在世间的还存在，但这个方面的话还是有可能造的。那不管怎么样呢，如果国王或者一般的人他造了五奸罪呢，也会破这个根本戒。第五呢是生邪见，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不存在，只是邪见。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他就说自己内心当中这样认为，或者直接宣讲说善有善报啊、恶有恶报啊等等，这个前因后果是不存在的，只是这样邪见，那么他也会破这样一种这个根本戒。如果以此驱使直接造不善业，那实在是罪大恶极。这方面我们也需要了解。然后呢，下面最后一段说，上述五种罪是势力强大的国王容易就犯的，因而安立为国王无堕罪。那么就是说以上的话是国王容易犯啊，国王容易犯，所以说安立为这个国王无堕罪。其他的这个有情呢也是可以犯啊，也是可以犯。我们说无间罪一般的人还是可以犯的，然后生邪见这个并不说是国王才能怎么样，一般的人不会犯，这个也不会。所以说只不过是国王更容易犯的缘故，安立为国王五堕罪。然后如果我们不说国王五堕罪，就是这五种罪也可以啊，就是说他是在八种根本罪当中的前五种啊，这个方面我们需要了解。那么今天我们的课呢就讲到这个地方。苏伦的唐家日本的托列列波赞南帕谢江杰嘎拉去万隆这边做的做的修。